请翻开第132页。好，今天要讲的是正精进啊，第六个八正道第六啊，正精进啊，第六道。那经课本上他是写啊，在哪里精进呢？一般学佛啊，你有了正见以后，基本上我们已经知道要转去恶修善了，是不是？啊，内心呢都知道要怎么修，基本上他不会再去害人。那所以说，前面的有了正见以后，你知道一切世间万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知道这个实相以后，那你在日常生活中，你的行为还有生活，自然就会慢慢的什么远离烦恼，去向解脱。你自然呢不需要啊压抑，不是用压抑的去持戒啊，说我不可以说说谎啦、打妄语啦，不可以骂人啊，要那个怎么样让身口意三业清净呢？啊，不是拿着戒条啊，让自己勉强的去遵守。那这种的还是在初学的状态下，他还没有还不明理啊，不了解那个世间实相的时候啊，不了解万法实相的时候，那他没有办法卸脱烦恼啊，他放不下，他不知道缘起性空，这个时候他才需要依着这个，还是需要依着佛所制的戒啊，然后呢来勉强自己，才勉强自己呢来持戒修行。所以呢不明理来修行来持戒，那是怎么样蛮辛苦的，他的内心呢还是会有很多的欲望啊，在那边我们说啊尿尿蛇啊，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呢做到身心真正的清净啊，是没有办法做到自然的放下解脱。那像这个八正道，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你先具足正见啊，你要有解脱的正见以后，那自然呢你在生活事项上待人处事，你就不会去跟人家争了，对不对？你也不会那么在意人家的言语相向啊，对不对？哦，人家骂你呢，你也知道哦，观空离相，不过是缘起，对不对？啊，那语言也是什么空的、空性的，它也是缘起的，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具足正见，那你在生活中要持戒，那就很简单。其实你的观念正确，像我呢，当时才一皈依，那本来呢，师父也怕我们说要你吃素啊，你会害怕，所以他就说：“哎呀，你只要三净肉哦，吃三净肉就好啦，对不对？啊，然后呢，或者是吃六斋日、十斋日就好啦。”都这样子给我们一些方便，对不对？那那时候呢刚开始我也就觉得说这样也还可以啦，好，还可以。可是呢后来读经以后渐渐的我体悟到了佛制这条戒的它的最根本意，他说因为佛陀如是自观内观发现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生命都会那么珍惜，对不对？如果受一点小伤，割了一块肉，我们都下不了手啊，就痛苦的要命，我们都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呢他发现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啊，通通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众生也是爱惜他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诚可贵，众生的生命一样是什么可贵啊。 缘起都是甚深不思议的，对不对？哦，是很难得的。所以呢，佛也是因为这样鼓励我们大家要尊重一切的生命。那你既然愿意发现了这个理，你尊重了一切的生命，那你还会去伤害他们吗？你还会想要去把他们抓来填到了肚子里去吗？自然就不会了。所以后来呢，等我啊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那又有一次在电视上啊看到那个播那个杀猪的啊那个影片啊，屠宰场啊，记者在播报屠宰场啊那个猪是怎么样啊进去被杀的那种惨状，我就自然而然啊第二天以后我就说，哎，干脆就全部吃素好了啊，自然就自己就发起那个愿了，我要全部吃素了，不要再杀生了，再吃那一些肉，因为他们很可怜。你那个悲心自然起来，那这个不是怕下地狱，或者是佛有这样自戒，才勉强去做的。所以呢，我从做这样的决定以后，也不必要去管他什么初一十五啊、早斋啊，或者什么的，啊。为什么以前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可以吃啊明天不能吃啊，今天不能吃明天又可以吃，那是什么道理啊？所以心里啊就老是觉得还是很有一点不太适应啊这种做法啊。既然不吃，哎，那就应该是全部不能吃啊，不能说我今天去放生啊明天回来又杀生，那这个好像有一点哎，矛盾啊，我的内心还是会自我有冲突啊，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当你有正见以后，你知道了这样一个理，那你自然而然就去放下，所以不需持戒而持，自然持戒，你知道吗？哦，然后而且持得非常的什么，哎，也没有所谓我在持戒了，而是变成非常的什么自在啊，解脱啊，也不会被戒给绑住啊，也不是说哦哦连一滴那个猪油啊或者是炒肉锅都不能沾啊，肉边菜也可以吃，为什么？因为这我知道，这个是我怎么样在乎我们的这一念悲心，对不对？是在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这当这个动机呀，是我们不愿意杀害众生的这个动机。那至于其他的呢，哎，有时候啊你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随顺啊，该怎么拿捏，而不会呢哎跟人家处处冲突，对不对？所以有人才说啊，吃素的人他其实嘴里吃素啊啊，可是呢他说的话都不素，说的话都没有慈悲啊，对不对？啊，口素呢，心不素，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持戒的意义以后，啊，具足正见以后，你都是自然啊，不辞而持，啊，你的身口意行为自然就合乎戒律，然后你自然也不会去造作啊种种的这个不善业，对不对？杀盗淫妄酒，你自然就不会贪婪了，啊，你也不会想要去造作啊，然后呢你也不会去经营不正命，是不是不当的职业？为什么？因为你发现那些都还是会让你产生烦恼啊，对不对？我做了不善业，毕竟呢会后果带来什么更多的苦恼，你自然就可以知道而去放下。所以为什么八正道从正见为首，就是这个意思。好，你具足正见以后，你后面身口意还有你的整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方向，对不对？啊，你的功，你这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在以什么为定位？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有意义的人， 对不对？过一个有思想有作用一个美好的人生，还是要堕落啊，造业，对不对？这种那个痛苦的人生，就是看你自己。好，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的正经记你就知道了。你前面啊都知道去恶修善，在这里精进。可是我们也讲过，你如果内心有执着，啊，有执着，我要怎么修，怎么做？啊，那执着善，那这样子的呢，还是属于世间法的精进。啊，譬如说他执着有因果，有善报，所以呢，他去放生啊，他去持素，对不对？他去助人，他去捐款。啊，像我们上次讲，他去要想要捐棺材给人家，然后这种执着功德而做功德，为功德而做功德，那这种是属于世间的精进。为什么？因为他执着功德，也就是代表他还执着他这个什么身心世界，他希望他的怎么样，他还是希望我将来啊要能够更好命，更有福报等等，更聪明，是不是？好，都还是有一个我，还放不下那个我执啊，法执都在。所以你执着功德，你看别人不做，啊，那你就又痛苦了，是不是？你执善，看别人不善，你也就怎么样，跟人家对立了，所以你的包容心就发展不出来了。好，所以呢，如果你执着去恶修善的这种啊，向外求有所得，心上厌下啊，用为学日增的这个心态，我要修得越多越好，越多越好，一直在修啊，有修有证，这样子的一个精进，我们说这个是属于什么世间的精进。那怎么样才能出世间精进呢？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呢？那也就是你要以什么求明心见性，断贪嗔痴，离苦得乐，真正解脱自在的这念心上来下功夫，这样呢你才有办法真正什么解脱生死轮回之苦，对不对？好，才能够出世间。因为你只要有贪嗔痴，你就不可能得什么解脱。所以呢，出世的解脱是以内消为主啊。我上次有发那个讲义啊，世间精进是以外延为主，也就是向外求啊，要累积福报等等啊，累积功德的，是向外求，执着外向的。那出世间精进是以什么内消为主？内消就是要消向内消除我们的什么贪嗔痴。消除我们的无明习气。如果你懂得这样子做，这样来精进，然后一点一滴的来怎么样？一点一滴的啊，慢慢的、渐渐的来放下啊，我们的执着，放去除我们的贪嗔痴，那到最后，完全解脱，啊，清清净净，这样就是什么？才有解脱的。这个一天，对不对？这样就是得解脱啊。所以呢，出世间的精进啊，是在这个心性上用功夫啊，好，不是呢在心外啊求道求法啊求佛。所以达摩祖师呢，他也就讲啊，我本求心呢 不求佛，你知道吗？啊，他呢就是要求心不求佛。那后来呢，他也发现原来心需不需要求，不求自然有，对不对？就是你自己呀，还要去哪里求啊？所以呢，放下即得啊，其实每个人当下都可以自在解脱的，不是你一定要悟到什么道理你才知道解脱啦，是不是？不必要，不是说是要悟实相理啦，那但是不是说你要修什么功夫才能帮助你不烦恼， 是不是？其实放下，你放得下，那你就解脱了。问题是你为什么放不下而已啊？其实很多人他只是不甘愿放下，对不对？是那个不甘心啊，不甘愿啊，所以让我们呢没办法解脱。所以你不必跟师父求说啊，怎么样让我断烦恼？师父，你给我一个什么方法让我断烦恼？那有一个师父呢，他就讲，那你不要烦恼不就好了吗？对不对？还要人家帮你断吗？你自己不要烦恼就 OK 了嘛。可是为什么你做不到呢？明明是你的心啊，对不对？所以凡夫还要求你的心啊，不要烦恼。可是呢，悟者之道啊，当下放下即是啊，本来清净啊，是你自己啊拿砖头砸自己的脚，自寻烦恼而已啊。好，所以真正的出世的解脱道呢，它就是在啊这个以消我们的什么贪嗔痴啊。所以我们说为道是日损，为学才是什么日增，世界的学问才是哦。我天天要不断的向外追求，学越多表示我越有成就，对不对啊？这是世间法。可是呢，修行啊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这个损不是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不是啊，也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学，不是，而是呢不管你在做任何事，在做什么，你都是要回归到你的这一念心，看看我的心，你的贪嗔痴有没有一天比一天的什么减少啊？好，这个叫做什么？为道日损啊，损之又损，损到有一天，哎，你完全没有贪嗔痴，你就证得什么无生了、啊，解脱，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正精进呢，哎，就是在我们前面所说的四正勤啊，一是正勤，对不对？啊，去恶生善啊，这个部分，所以是要观察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那除了观察起心动念，那不是有时间性的哦。你不能说我到佛堂哦，念佛两小时都不打妄想，对不对？哦，这个时候很清净，那我这个叫精进。啊，有的人就说，那怎么办？我都没有时间去耶，我都没有时间去打坐，也没有时间去念佛。哦，那他就不精进了吗？他就不能精进吗？错了，哦，反而呢，你去佛堂才以为是修行，那你只精进两小时而已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什么打迷糊仗，对不对？都在懈怠昏沉，堕落。那真正的修行是什么？不只是在佛堂精进而已啊。连平常在生活中也在观察你的什么起心动念，也在看你自己有没有贪嗔痴，对不对？有没有五盖，有没有堕昏沉，对不对？啊，这个吊举执着，那这个要不要看时间？这种精进要不要看时间？不用的，随时都在用功啊，这样才快啊。啊，你不能说我一天才用功两小时，22小时都是凡夫生活，只有两小时是修行人的生活，那你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成就啊？啊，那太慢了。所以呢，活在当下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什么正精进。因为你每一个念头，你每一个时间都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呢，你就不会堕到过去的过去心，也不会有什么未来心的恐惧，也不会过去心的烦恼，对不对？后悔，那你身心就自然什么清醒明觉，每天呢就是享受你的生命的风光，对不对？这个时候，哎，你的心就什么呀？没有不堕习气烦恼，那就是什么？损之又损啊，你贪嗔痴不起啊，因为你清楚的觉察到你的内心啊，活在当下啊，不被境转啊，不被习气转，那这样子才是真正的 懂得精进的人，所以呢他也这种精进是什么？很快乐的精进，很轻松的，不是很痛苦的，很忙乱的。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你执着说我一定要做了什么才叫精进，哇，那你就怎么样，如果要再用功一点，做两小时不够，打坐两小时不够啊，那要八小时，哇，那你就熬得怎么样，两条腿很辛苦，是不是？哦，那有的还说那不够，有的人干脆呢说啊，我要更精进一点，赶快成佛，所以我做24小时不倒单。哇，那这种精进苦不苦？是很辛苦的，对不对？真正的正精进，哈，像圣依法师说的，无妄明精，没有妄想就是精，对不对？啊，就。悟理明道，你能够体悟啊这个真理，那你就是什么？就是道啊，就是进步嘛，就是进步。所以除妄悟理名为精进，所以还是在你的内心当中啊，除妄想，然后悟理，对不对？觉悟道理，觉悟真理，这样才是叫做精进啊。所以都不是向外求那些福报功德，好，那个是属于世间精进，啊，但是也不是说你不要去做那些哦，而是你在做这些布施行善六度的时候，是要告诉你，你不能又执着我在做这些，内心有执着就是还有贪呐，对不对？啊，那你就不可能怎么样，损之又损啊。不可能把你的习气怎么样完全断尽，最后你还是会有执着。好，那我们继续看八正道的第七，也就是正念啊。正念前面呢，这些正见跟持戒，对不对？不造作种种的身口意业的烦恼，这一些都是为了要最后来到要修什么正念正定。因为你如果造了一些不善业，有漏烦恼，那你在修定的时候定得下来吗？定不下来啊，你的内心就什么样，哎，妄念纷飞啊，烦恼一大堆。所以呢必须你的生活啊都很怎么样，符合道德，对不对啊？符合有生活规律啊，然后呢心安理得，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保持什么呀，天天是活在当下的正念呢，啊，对不对啊？你起心动念呢，哎，都是什么纯正，而没有什么烦恼啊，都是清净念，清净念。那我们以前讲过，正念也就是要安住我们，把我们的念头安住在当下，啊，安住在当下。你当下的因缘，走路，那我就是好好走路，对不对？吃饭，我就是好好吃饭。但是不是那种说，哦，我很专，不是那种专注在走路。你如果专注走路，这种专注，那就不能看做看到其他的东西了。你把全心都专注在走路上，就好像我们专注在念佛一样，你如果很专注在念佛，其他的声音你就听不见了，对不对？其他的事情你也不能做了。那所以这种专注不叫正念。好，我们要的正念是什么？我在走路的时候，我知道，只要知道就好，我知道我在走路，保持一个清楚的觉知啊，是觉知，知道我在走路。但是呢，哦，我现在要经过斑马线，我现在要是走行人道，要左转右转，我还是清清楚楚，这样叫做什么正念。所以这种正念是一种清楚的觉知，而不是像修定把心专注在啊那个心系念在一处，对不对？心系一个所缘境，然后呢不能分心，不能打妄想，不是这个。好， 所以这个正念是什么？活在当下啊，清楚觉知每一个你的当下的造作行为，包括你的心念啊，你都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知道我现在生气了，我也知道我现在在生气，对不对？哦，我生气了，但是你仅止于知道，可是你不要再去怎么样加上什么，哎呀，我怎么可以生气呢？哎呀，我是修行了，哇，我这样子修行力很差，哎呀，表示我业障很重，哎呀，我很忏悔，又在怎么样苦上加苦啊，对不对？又在打击自己，加以评断，那这样子就是什么念上又加念，本来是知妄即离呀，知道你的妄念就要怎么样啊，放下就可以马上离开了，可是你现在是知妄怎么样，哇，又加妄，再加上什么更多的什么烦恼上去，更多的不正念上去，好，所以呢清清楚楚啊，知道当下啊，觉知你的当下，那这样就是什么正念。那我们刚开始当然比较很难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常常会怎么样，东跑西跑啊，没有训练的心啊，就像一头野马，一只孙悟空啊，你是抓不住的啊。所以呢还是需要透过先怎么样，先一种禅修法，佛呢就教我们很多的这种修正念禅修的这种方法，对不对啊？然后譬如说四念处，修四念处，观我们身受心法，前面讲过，或者是观出入息啊，先把心定在一个所缘境啊，不就是说先去觉知你的那个呼吸啦，或者觉知走路啊，你还是可以去觉知，这样慢慢练习，慢慢练习，那心跑掉了再拉回来，这样就好了，好，不必再妄上加妄，又加了一些责备后悔啊等等，那你去看你自己内心的那些变化，你的念头里面是什么啊，是善念还是恶念，自己要清楚的去觉知啊，这样就好了。然后你看到你的这一念齁，我们看说这一念虽然啊很短暂啊，是很短暂的一种纯净，因为你活在当下，你内心很清净，虽然是很短暂哦，可是它却是非常强而有力。为什么？因为呢它已经挑战了一个人他过去所有的习气，因为你本来是会打妄想的，可是你现在什么让他不打妄想，对不对啊？然后内心很清净，保持正念，这个是要对治得了你的习气才有办法的哦，对不对啊？所以它力量是非同小可，所以我们要这样啊，慢慢的啊，来练习啊，可以透过一些那个方法啊，来禅修内观的方法啊，来让我们保持正念。如果你有正念呢，你就不会怎么样，在生活中啊，他说如虽入五欲贼中啊，不为所害。因为你已经看得到啊，你活在当下，所以境界你只是如实知啊，但是呢你不会怎么样，妄上加妄，不会再那个让你的贪嗔起作用，对不对啊？你当下呢就可以马上发现，马上怎么样放下啊，他就不会被五欲啊财色名食睡所绑架。我们常常有时候是一起个妄念呢，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对不对？贪心一起，哇，马上就照做了，好，你来不及发现。你如果活在啊这个正念当中，活在当下呢，你自己在起什么念头，你看得很清楚的话，啊，知幻即离呀，对不对？啊，不怕妄起，但怕什么觉迟？你发现了。你自己就可以怎么样马上放下，那这样就不会被什么五欲所害啊。好，那他这里讲譬如左铠入阵啊，则无所谓，好像无敌铁金刚一样，穿着那个怎么样护身的盾甲，是不是 好，其实不必穿呐、啊，你内心无不染不着，你去哪里都不会什么受影响，是不是？啊，你已经不起贪，起种种的妄念，能够观察得到，啊，念念保持正念的话，那你去哪里啊，你都不会被染着了，啊，所以去哪里都是非常安全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的心，而不是你要有什么种种的武器啊，对不对？来防范人家害你，你心存善念啊，诶，这个是最佳的什么防护武器。你心存善念，你不伤害别人，别人自然也不会什么有恶报加诸于你，对不对？这个是啊最佳的保护。好，再来看第八个啊，那个解脱可以修行解脱的啊，是哪一个？是正定啊，最后啊是正定。持戒，对不对？戒啊，修正念，对不对？正精进这些，最后修正念，最后得到正定啊，正定。所以正定呢，是正念所成就出来的啊。你平常都不能有正念了、啊，那你也不可能得正定，对不对？啊，你透过你的正念修行啊，啊，慢慢呢清除觉知啊，不起妄念，慢慢你的心就可以怎么样？定慧等持了，不管境界是如何，你都可以怎么样保持如如不动，对不对？啊，不起妄，不起贪嗔痴慢疑等等的这些。那所以说这里的正定为什么要称为正定呢？我们平常啊有讲什么禅定呢、啊、对不对？啊，四禅八定 啊跟这个正定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所以这里标榜的正定，它的跟那个的定义呢，啊，是不同的，也就是远离不定，或者邪定，或者有漏禅定，故称为什么正定。凡夫是什么不定，对不对？没有所谓的定力可言，好，胡思乱想，对不对？然后境界来就什么就被境转啊，所以是不定。那邪定是什么？指外道啊，外道的邪定，就是修一些那个什么，定的功夫啦，啊，怎么样让心呢不起啊不起念啊？然后像我们说这个邪定，就是说修像那个枯木瓦石，不动不思不想这种的。啊，我们都称为是什么外道定。好，那有漏的禅定呢，就表示说它也是属于啊，像修这个四禅八定。啊，虽然外道也有修四禅八定，那二圣人呢，他们也可以啊这样子依着四禅八定来修，但是呢，外道他是最后修到四禅八定以后，最后他没有办法入这个无漏定。啊，没有达到这个无漏定，也就是说，因为外道他们没有见实相，没有熏习佛法，不了解无常苦空无我的实相，所以呢，他们这个四禅八定是用什么扶助的，以定功啊来扶助自己的什么烦恼，所以那个只是暂时扶助而已。哦，不起心，不动念，不妄想，然后妄念一来就把它压下去，妄念一来就把它压下去。所以呢，他这种定呢，只是表面意识，表面上他的表面意识觉得我现在心很清净，但是实际上呢，他的根本的烦恼、贪嗔痴等等有没有断除？还没有，就像一盆水。对不对？混浊的水，它只是暂时让它加了明丸，而让它澄清了。可是呢，水是清了啦，可是呢，下面沉淀了一堆什么泥沙，这些还是没有什么除掉啊。所以根本内心里的那个无明、贪嗔痴、习气都没有 完全什么断除，因为他没有开智慧，他还会是执着那世间的一切。好，所以呢，那个只是用定力暂伏烦恼，所以叫做有漏禅定啊。那佛法呢，那个二圣人呢，他是修什么？因为他是有具足正见，对不对？哦，知道要见实相，他是依着四见四谛里苦集灭道，去找到真正的这个苦因呢、啊，知道苦因啊、哦、是从无明来，从执着来，所以他这样慢慢的就怎么样，一点一滴的有破除啊、哦，然后贪嗔痴一点一滴的再除断除，所以呢。最后他可以达到什么无漏定，也就是所谓的第九次地定，也就是有别于四禅八定、啊、再更进一步，如果你没有听闻佛法觉悟正见的话，那你就是很容易就堕到什么外道定，四禅八定就是偏空定了、啊。好，就修那个枯木瓦石定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死那个灰心泯智的一种什么偏空定、啊、就是这样没有作用的定。你的心，我们的那个佛性本来是什么活活泼泼的，是不是、哦、是佛性本定啊，自性本定啊，本自清净啊，只要你不染着一切都可以作用啊。我们的念头也是我们佛性的作用，对不对、哦、那你如果怕说哦，我心会乱，所以就不起种种念头，那你等于是让你的佛性完全怎么样，完全就是把它否定掉了，对不对？就是压制了，完全不起作用，那你这种修行是没有作用的。我们修了半天是没有用的定，没有用，没有作用，对不对？没有作用，对世间人没作用，对自己没有作用。好，所以佛法要你达到的定，这种正定呢，是说叫做无漏定。无漏就是没有烦恼。那要怎样才能真正没有烦恼？也就是你真正的开智慧，悟实相理，开智慧以后，哎，你在境界中，你自然就断烦恼。像我刚刚前面说，像如果你对感情、对爱情已经看透。对不对？看透看破了，好了，以后呢，你碰到任何男生啊，或者对不对，你都不会有什么再起种种不那个爱欲之念的，因为你已经看透了这个爱情这一回事到底是什么了，对不对？你不会再去迷惑颠倒。那如果你没有看透。啊，这个感情也是虚妄的，爱情也是什么虚妄盲目的，然后呢你就会怎么样，哎，一看到了像男生你看到哦，前面有一个漂亮的女生，他马上就会怎么样，哎，心就动了，心就乱了，他是没有办法怎么样压服住，即使说哎，我现在修行了，我皈依了，好，那我不能怎么样起妄念，可是呢那个勉强不起妄念，可是呢内心还是怎么样蠢蠢欲动啊。好，所以说没有真正开智慧而修的定一，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他没有真正的去断除烦恼。好，那很容易哦，有时候反而会把它推入深层的潜意识里，让你自己反而看不到，你以为我已经修得很好，可是实际上没有。好，有时候小的境界你没有影响，大的逆境来你就什么呀，火山爆发了啊，就像火山一样会爆发咯。好，所以那个是怎么样更加危险了。好，所以勉强压服啊，让自己不生气，那个是很危险的，对不对？你如果没有找到你真正 啊，生气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正定是它不只是一心专注而已啊。我们说这种定要修这个专注，专注就前面讲的它是怎么样，很要很费力啊，然后呢把自己的心去用放在一个所缘境上啊，譬如说持一句咒或者是观想啊一个东西，对不对啊，观想啊，持咒等等，这个是用力的，是要拉扯的，是紧张的，但是这个是修刚开始是需要这样，对不对？然后最后呢真正的达到了那个定啊，是什么？不是这样子，还要有所依的这种定啊，对不对？所以世间正定它是住于一心啊，也就是寻视喜乐一心，透过这样啊寻，你们知道寻吗？就是找一个所缘境，视呢就是让你的心随时怎么样，跑出去又把它抓回来，跑出去又把它抓回来，让它不分心，就是身为视。然后最后心清净了就喜，对不对？然后乐就是清安乐啊，然后一心达到那种极静的这种心啊，极静的这种定境。那这个是世间的正定哦。那真正出世间正定是什么？他无所住心呢、啊，这种才叫灭尽定，就无所住了。前面是要住在所缘境上，对不对？啊，住于一心，达到一心境界，这样才说，哎，他已经有正定了。可是呢，出世的正定是无所住定啊，无所住心的、啊。怎样才叫无所住心呢、啊？因为他心已经怎么样？他已经通达实相，了解实相理，所以他呢不被境界所转了，所以他在任何境界都 OK， 对不对？啊、哦，随缘任运呢、啊，啊，又能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啊，那他是活活泼泼的，那这个很难体会哦。啊、哦，我举一个那个公案，也就是以前在那个梁武帝的时代啊，啊，他有一个。国师啊，叫宝智公国师，那他很敬佩他，觉得他修的功夫很好。后来呢，听说人家跟他介绍，哦，说某某山上啊有一个那个道人啊，他修定啊，禅定功夫非常的好，啊，那个修道人啊，外道的哈、啊，我们所说的外道就是不是心像那个不是向内求的啊，这种的心外求法的，我们称为向叫外道啊。那后来，梁武帝就想说，那我把他请到宫里来啊，跟宝智公禅这个国师啊较量较量，看谁的功夫比较高。所以后来呢，他就把他邀请到宫里，然后故意设计啊，让他们两个啊去沐浴去洗澡。那以前的洗澡池是什么？那个像杨贵妃的那个大澡盆，好大澡池。然后呢，梁武帝啊，要故意啊，选了一些美女啊、宫女啊，去陪他们，去帮他们刷洗，帮他们洗澡，陪他们洗澡。哦，这个是很大的一种什么考验哦。那刚开始呢，这个外道仙人啊，也是怎么样，谈笑风生，如如不动。啊，然后那个他宝智公也是这样子，可是呢，洗着洗着，没多久啊，这个外道仙人哈、哦，他那个脸色就怎么样，开始变了，一阵青，一阵红，啊，一阵白，哇，非常的怎么样，非常就是已经有一点忍受不住了。最后呢，他抓着这个他自己的池边的衣服啊，就往外冲了，赶快回山上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如果再不跑啊，他可能就怎么样，把持不住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可是宝智公呢，他还是一样啊，宝智公禅师啊，一样 如如不动，不受境界转。也就是说，这个外道仙人他心中还有女色、女相，他还是觉知，因为他不见实相嘛，他不知道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所以他还是觉得说，哎，那个是漂亮的宫女啊，啊，他对不对？哦，他还内心呢，他只有修定，所以他对这些色，他还没有看破，没有破色相啊，男女相没有破，所以他才会怎么样？还是会受影响。他是刚开始是用什么压抑的啦，你知道吗？哎，我要修定。好像我们常说，好，那我就不看，不看，眼不见为净，对不对？眼不见为净，好，我就不受影响，对不对？那不听不看是勉强可以压住，可是呢，如果境界一来一接触，直接接触了，你就会把持不住了，对不对？好，所以像他这个就是这样。那宝智公禅师呢，他已经是什么通达的人，悟理的悟道的人，所以呢，他怎么样？无所谓，他破男女色相，他哪有什么男生女生啊，对不对？一切都是什么，不过是四大所成的，地水火风四大所成的，好，大家都是一样，只不过是一层皮肤包着而已啊，对不对？相不同而已啊，佛性都一样，所以没有什么爱物取舍之心，所以他呢在境界中如如不动。那我们说的，我们佛法要你修的就是这种，这样才是真功夫啊，才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人生有帮助啊。这种正定，你不是要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定啊，这样你没办法做事情，不能去利人，对不对？啊，行菩萨道哪有可能？你要行菩萨道，你整天都坐在那里，你怎么去行啊？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的明心见性的禅师呢，他自然呢、啊、生活中啊是怎么样通达无碍的啊，任运随缘任运的，他不会呢被境界所绑住啊，这个才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内心啊。入世啊，他是入世而无碍，心内心无碍。那如果是一般的，好，我们所说的那个二圣人呢，他们所修的是要什么？舍离世间才无碍，有没有差别？有没有？有，这个也是很定啊。像外道四禅八定，他坐在那里，他也觉得我心清净，没有苦啊，没有烦恼。可是他是需要怎么样？躲在清净的地方才清净啊！可是呢，大圣的解脱者，他是什么？在人间，在世间，而怎么样？内心无碍。那这个两个有没有差别？有，他不需要舍离啊，当下啊就是清净自在，就好像一个人他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对不对？工作。汗流浃背，可是他也不觉得受不了，心也没有烦热，他还是很清净。那一个人要躲在冷气房里，他才有办法做事啊。如果叫他出去外面，他说啊太热了，我受不了，我做不了事，有没有这种人？有。那这两个好了，一个在冷气房里，他也觉得啊我心很清净，可是一个人在外面的工作，大太阳在晒，他也是怎么样很清净哦。那这个定的功夫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佛法要的就是你可以什么在冷气房，也可以在什么大太阳下啊、哦、你可以出生也可以什么入死啊。好，所以以前有个禅师啊，哦，人家要砍他的头，他还能够说什么犹如斩春风啊。好，就是说你那个刀子啊砍在我脖子上啊，就像怎么样，我用剑在砍那个风一样啊，他已经怎么样对这个色身无碍了，所以呢完全啊面不改色啊，所以后来要杀他的那个坏人啊，见状啊哇大为怎么样敬佩，说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觉者。 觉悟者，所以呢就放了他一马，没有把他杀掉、哦、所以说我们佛法说的这个正定 是指这一个。那你要得这个正定境界中而无碍，不受境转，如如不动，那这个当然你一定要有什么智慧啦，对不对、哦、要能够通达实相的智慧，你才有办法做到。否则呢，我们啊口中说定了、啊，可是呢，每一次随便境界一来，就马上什么就不定了，对不对？好，所以说还是要需要透过啊闻思修啊，建立我们的知见啊，然后明心见性哈、啊，这样子了解实相以后啊，知道身心皆是虚妄，缘起性空，这样你才有办法，真的是去放下。